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有2篇文章，题目分别是《地命天赋，人力难为》和《万人三退名单的背后》。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我和六任校长的故事。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来讲讲满身病痛人生苦，喜得大法命运转。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朋友，您知道什么是法轮功吗？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告诉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现冤狱8年， 黑龙江周克明被截入呼兰监狱，沈阳市艾艳静遭冤判五年已上诉，湖北刘玉娥面临非法开庭，黑龙江王海敏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黑龙江省鸡西市法轮功学员周克明先生被鸡西市鸡东县法院以视频的方式非法开庭，周克明被冤判四年，勒索罚金五万元。2021年10月19号，周克明被截入黑龙江呼兰监狱迫害。现年53岁的周克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10月12号，周克明被鸡西市公安局机关区分局铁西派出所警察入室抓捕抄家，并将他关押在鸡西看守所。2021年4月23号，周克明被鸡西市鸡东县法院以视频的方式非法开庭，周克明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五万元。2021年10月19号，周克明被劫持到黑龙江呼兰监狱。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2年的迫害中，周克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累计陷冤狱8年。其中2003年周克明被枉判4年，2004年在牡丹江监狱关押时，身体被迫害至变脓血，走路都困难。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法轮功学员艾艳静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21年6月2号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获悉，艾艳静已被冤判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她现已提起上诉。2020年10月29号晚，艾艳静在家中被镇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她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6月2号，沈阳市辽中区法院冤判艾艳静五年刑期，罚金一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娥女士2021年6月22号被绑架，强制洗脑迫害后被劫持到荆州市公安县拘留所，目前已超过四个月。据悉，松滋市法院正在计划对刘玉娥非法开庭。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娥2021年6月22号遭到当地610人员及公安局警察非法抄家，抄走了三台计算机，还有几十本大法书等私人物品。刘玉娥现年50多岁，是松滋市八宝镇司县朝村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身边的民众说明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冤枉的事实真相，却遭到当局的多次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和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中，这是刘玉娥第四次被非法关押。他一直被关押在荆州市公安县拘留所，诬告他的案子已递交到法院，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告诉家人和律师开庭的具体时间。在以往被非法关押期间，刘玉娥曾被关在只有6平米的小房间里发作，当局人员为强迫他转化，逼他看中共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刘玉娥拒绝看，迫害他的人便对他拳打脚踢。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黑河市法轮功学员王海敏女士2020年被黑河市爱辉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诬告，2021年10月被黑河市爱辉区法院冤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王海敏已提起上诉。王海敏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2020年5月13号清晨，当地国保警察在菜市场将他绑架，同时抄了他的家。第二天，王海敏被送往嫩江看守所非法异地关押15天，之后又对王海敏实施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后改为强制监视居住。在被监视居住期间，王海敏多次遭公安骚扰。2021年8月18号，他又被非法关押到黑河市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赏神韵让人找回与神的联系，巴黎人说我的心完全和你们在一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9号至24号，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加州莫德斯托和埃斯康迪市及爱德华州的西达拉皮兹市巡回演出。神韵重返舞台，众多当地观众慕名而来观赏世界第一秀，有的人驱车4个小时赶来观看，而有的人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次看演出的日程。资深魔术师特瑞·鲁尼恩在艾斯康迪的加州艺术中心观看了神韵演出，看着舞台上的演员突然又呈现在天幕上，他感叹说：天哪，我如何也能做到这样？而这不是两张图，是同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进出的时间点掌握得如此精准，恰到好处，不可思议。每个人都不该错过这场秀，每个人都会从神韵演出中有所收获，无论是舞蹈、音乐还是特效。鲁尼恩还表示，神韵明年1月再来当地演出时，他还要带着妻子一起观看。拥有一家40多年花店的老板基斯·琼斯，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和朋友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表示，观众会被神韵的色彩、舞蹈和音乐所吸引，看神韵让人找回与神的联系，这也是一种被救度，并会在心中种下种子。他说，共产主义却让人们受到一撮人的控制和安排，丧失自我，忘却生命的意义，失去与神的联系。神韵艺术团莅临加州莫德斯托演出前，县议会特地发来贺信，祝神韵艺术团演出成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0号星期天，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广告负责人伊汉娜·费尔南德斯女士说，迫害是不可接受的，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中共集权，必须让他停止迫害法轮功，这是最重要的。10月16号和23号连续两个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在夏特雷地铁站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在巴黎郊区工作的驯马人于利安支持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认为这是非人道的。于利安说，谢谢你们在这里揭露暴行，我的心完全和你们在一起，我支持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62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一、地命天赋，人力难为。二、万人三退名单的背后。
请听时事评论。地命天赋，人力难为。作者静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日。君权神授，这个道理只要是有正确信仰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天会指定管理人间的授权人，来替天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天，来管理人间。这个是受命于天，替天行道，掌管人间的命脉之人。这个管理者肩负着很大的使命，带领民众听命于天， 顺应天道，造福四方。这就是国王、天子、皇帝。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总统这个称呼，虽然在权力上不如上述的管理者，但是也是带领民众顺应天意的表率者、领导者，也是神给予了这个人权力。看史书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这个人不是天选之人，只是自称为王，就是面临很悲惨的下场。像秦朝的陈胜、汉朝的王莽、唐朝的安禄山等人，其下场可见不是一般的悲惨，死的真的很难看。所以人要想称帝为王，必须得上天承认，他才能在位长久，他才能后生有福。说到了总统，目前最火热的事情莫过于美国总统的大选了。这一次大选非常的困难，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乱象。民主党群体大面积的舞弊造假，离间对手团队，人身攻击，制造混乱，好像各种卑鄙的手段都用上了。为了达到目的，已经不择手段了，连遮羞布都不要，这真是人类的耻辱。其实这种做法是无济于事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努力只是一个过程，行与不行要看天意。人的努力只能像长江的浪花一样一闪而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人做什么事，是有天意安排的。古代也好，现在也好，有很多预言者说出了很多的预言，结果大多数都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间的这场戏是有剧本的，一切都是有序的在发展，神掌管一切，分毫不差。所以人要敬天、敬神，顺从天意。美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有自由的信仰。华盛顿带领美洲大陆的人们打败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国。华盛顿的事迹像圣人做的一样，感化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创造了伟大的美国。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的强大。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安排的。美国的历史很短，却如此强大，占世界之首，也维系着世界的和平，这都是神给予美国的荣耀，人们要去珍惜。共产主义的出现颠覆了这个社会，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所谓的解放，放弃了人应该遵循的礼数，背弃了神的教诲，吸毒、同性恋、性乱、阴阳失衡、恐怖主义、极端分子等等，这些社会的渣子越来越多了。现在川普想把美国的社会归正到一个正统的社会，让人们重新拾回对神的崇敬，带领人们去敬畏上帝，却遭到了美国左派极端分子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渣就是为了自由、为了欲望而不惜毁掉美国、毁掉人类。不管人们怎么的发疯，不管用什么手段，天选的君王，也就是美国总统，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人力是根本无法改变的。人的不择手段，只能给自己的历史添加罪恶。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参与败坏美国社会的人，都将一一的被清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也包括川普团队中的背叛者。不管为了利益也好，还是躲避迫害也好，这些背叛者都是没有通过神的考核，都是要被清算的。在川普总统的下一届就职之前，这些人还有一个赎罪的机会。一旦这件事从开始变成结束了，选择恶的人都将被美国的法律清算，被神清算，无可逃脱。愿神保佑美国，愿美国平安长存，愿美国人好起来，走回正统的道路，走回通往天国的路，成为创世主 呵护的生命。
请听时事评论，万人三腿名单的背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3日。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手里有一份来之不易的名单，名单中是一万多人的名字。这份名单中，年轻人比例很大，还有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为了收集到这个名单上的一个个名字，这位80岁的老人曾被中共的警察绑架过七次，还被非法抄家，连他子女存放的钱也都被中共抢走，给老人的家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在中共制造的巨大压力下，老人的一些家人因无法承受变得仇视老人，而老人的心情也曾无比沉重，身体也随之出现了严重状况。他还曾昏倒后被送进医院抢救过，即便如此，出院后老人依然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出去，往他的那个名单中收集更多的名字。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名单呢？为何老人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地收集更多的名字呢？这位老人说，每次坐在车上看见街上行走的人群时都有些感触，希望他们都能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想到有些人因为没能救得了他们而感到很难过，也想到那些明白法轮大法好而且退出中共邪党与附属组织的人们，从而感到很欣慰，从而信心倍增，再苦再难也阻挡不了自己继续走出去讲真相。听到这里，您或许已经知道了，这位80多岁的老人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的一万多人的名单正是三退的名单，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员名单。看到名单上的人都有了美好的未来，老人特别高兴。自从九评共产党发表后，老人明白了三退的重要性，就开始常年外出讲法轮功真相，不管寒冬腊月，无论烈日炎炎，甚至是疾风暴雨，都挡不住老人外出救人的步伐。即使被绑架又被释放回来后，老人也会很快调整好心态，接着走出去讲真相。老人说，最难的是冬天，天寒地冻下，在外面讲真相很冷很冷，特别冻脚。有一年换了好几双棉鞋也不顶用，天一冷，小便比较频繁，常常是因为找不到卫生间不得不往家赶，还没等到家就憋不住了，尿裤子里了。不仅要克服客观的困难，同时还要注意安全，以免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就是这么难，老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古稀老人为了世人能明白真相，从而有美好的未来，即使在疫情凶猛的时候，也从未停止讲真相的步伐。也许有人会问，明白法轮功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真的就能得救吗？一篇在海外广为流传的论文，名字叫《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这篇文章中列举了36个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这么讲的。有一家兄弟两人感染了武汉肺炎，他俩和全家20多人天天在一起吃饭，密切接触。当这兄弟俩确诊感染后，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恐慌。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全家人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诵了九字真言后，全家人都安然无恙了。类似的事例很多，遍布不同国家，念诵者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段。事实上，这样神奇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20年来，每逢佳节到来，得了福报的人们纷纷向李洪志大师发贺卡与贺信，讲述自己因相信法轮大法而得福报的故事。
感恩李大师的慈悲救度。2021年元旦，民众寄给李大师的贺卡更比往年成倍的增加，展现了法轮大法对生命的慈悲挽救和人们获得新生后的无限感恩。过去的一年里，人们在恐惧和煎熬中走过，全球因为染疫死亡的人数接近2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和伊朗等独裁政权对死亡数字的隐瞒。在这场大瘟疫的肆虐中，多少家庭上演着白发送黑发的悲惨遭遇，此时人们更加期盼来年的平安。可是不幸的是，新年的钟声还没有敲响，正如专家所言，二波疫情如期而至。2020去年12月21日，英国宣称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已失去控制。29日，英国单日确诊病例突破5万，随后连续十几天，每天的感染人数都超过5万，传染率已超越2020年4月首波疫情高峰值。截至2021年元旦，中国大陆已有34个地区被中共称为疫情的所谓中风险区，是去年同期染疫几率的6倍。人们经过整整一年的反思，特别是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中帮助一些人解开了这个疑问。在真相被掩盖、生命处在危急时刻，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非法关押的危险，坚持给危难中的人送去了大量的真相资料，使很多人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度。法轮功学员面对凶猛的疫情，不顾个人安危，在世界各地传播避疫良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救命法宝。到了此时，很多人已经明白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21年来义无反顾地告诉人们真相。很多人也已经感受到了，法轮功学员就是在传递真相的同时播撒希望的种子。因为只有明白了真相，才能在乱世中分辨是非善恶，做出正确选择，从而得到平安。由此看来，前面提到的80多岁老人手中的万人三退名单是多么来之不易啊！那些三退的人又是多么的幸运呢？现在已有3亿7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真心希望有缘人都能尽快三退，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灾难。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书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书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书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书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书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书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书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所以烧毁法轮功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现在您可以用一个网址就打破中共的防火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看真相。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一位优秀的教师，法轮功修炼者，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在他的教学和工作中，是如何同化真善忍，并得到6位校长的肯定的。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辑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和6任校长的故事》。
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静思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我和6任校长的故事。我的职业是教师。1989年，我从东北来到了山东现在这个学校教书。我就说说这20多年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教学和工作中的经历和体验。我和第一任校长的故事。
我的到来实现了该校具有本科学历教师的零突破，校长非常重视我，可是常常事与愿违。当教育局安排好了我的示范课后，却因为我的身体原因不能正常进行，这给学校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为此，我推掉了很多让人羡慕的荣誉。在我读大学时，因阑尾炎手术留下后遗症，常常肚子疼得昏过去。后来做了剖腹探查术，出院的结论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个病整整折磨了我十多年。再后来，我又被查出多囊卵巢综合症，之后又出现了关节炎、慢性胃炎、头痛、眼痛等等，全身就剩下头发和指甲不痛了。从东北到山东，很多的不适应加重了我的病情，工作力不从心，面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学校工作更是烦躁，甚至和老师领导发生矛盾。很多时候在学校需要教师时，我则请假看病去了。我的身体和心情到了谷底，苦不堪言。老校长惋惜地说，可惜这个人才了。我和第二任校长的故事。1996年6月，就在我无助的时候，同事给我送来了转法轮。我一口气看完，心里那个敞亮啊，李洪志师傅讲得太好了。练法轮功后，我身体上十几年的疾病很快就不翼而飞，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面黄肌瘦到面如桃花，由心情悲凉到乐观向上。被我担心多年的亲人和同事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我听师父的话做好人，法轮大法的美好光照我家，也光照我的学校。校长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所有的工作安排我都无条件地接受，工作兢兢业业。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身体健康，也打开了我的智慧。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1998年我就获得了省级优质课的荣誉。省级优质课名额很少，当时我是我们县市该学科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教师，又是一个零的突破。大法的美好渗透在我的一言一行中。1999年10月，市教育局带着40多个实验中学的校长听我的课，这样评价：该老师的课平和朴实，不哗众取宠，真实自然，值得所有老师学习。我们这个小小的乡镇中学也开始出名了，校长那个高兴呀。2000年，学校教师职称竞聘，有一个一级教师的名额要降到二级，工资随之下调，每个一级教师都担心下调。在教师竞聘演说之前，我找到校长，说我是练功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校长为保护我不受迫害，也吃了不少苦。我提出自己降聘，替校长分忧，也替其他教师分忧。校长却严肃地说，你这么优秀的教师，我绝不允许你降聘。说完，校长眼里含着泪水。我和第三任校长的故事。第三任校长在江氏集团邪恶的淫威下，初期也帮着恶人要送我去所谓的转化。一次他让我上车，我不配合，他拽不动我，叫其他副校长帮忙，却无一人帮忙。当我回来后，主动找到他，讲述我练法轮功的美好，并表示对他的行为能理解，不会记恨，并希望他善待保护我校的大法弟子。校长笑了，说我还以为你恨我，来找我算账的呢。我也笑了，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期间我获得了市级优质课奖，我的教学经验在全市推广，校长对我的态度由配合邪恶迫害到默默保护，充满了对大法弟子的敬佩。我和第四任校长的故事。第四任校长很年轻，希望我能为学校的发展出力，同时在他事业的发展上有所帮助。期间我获得了国家级的优质课奖，我是历史上唯一获得此荣誉的教师， 又一次实现了零突破。省级专家对我的课有这样的评价，该老师对学生的亲和力是其他教师很难达到的境界，这不属于教学技术，是教师的修养。在如此落后的学校所面对的生源，教师教出的学生也有如此高的学科素养，让他惊奇。因此我们这小小的学校也名声在外了。四年后，校长喜悦地升职走了。我和第五任校长的故事。第五任校长对我要求很严，他常说有名的教师更要严格。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每当我要抱怨时，我会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话：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体谅校长工作的难处，都心平气和地完成任务。学生常常问我，老师，你为什么总是笑得那样开心，好像有藏不住的幸福？我会笑着说，我练法轮功啊。我曾主动找该校长讲过大法的美好和我修法轮大法的身心受益，希望校长善待大法弟子。因为给学生讲法轮大法真相，我被人举报，面临迫害。校长尽最大的努力给各级领导讲我是个好教师，学生家长也主动保护我。当学校告知上面要来人抄家时，我哭了。我对校长说，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这场迫害对大法弟子和家人造成如此的痛苦，我们不应该被迫害，我们不想被迫害，太苦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法轮大法这么好，我不会放弃的。校长由训斥到安慰我说，别哭了，不会有事的。这场迫害烟消云散，校长的一句今后注意安全，让我想到了师父的红银笑，我笑众生有望。我和第六任校长的故事。第六任校长来到我校，认定上一届校长的调离应该与我练功有关。开学后他就停止了我的教学工作，我由一个光耀的名师被冷落，人格也受到伤害。面对该校长的所作所为和自己内心承受的压力，我时时刻刻记住师父的教导，向内找。我不怨恨校长，不断扩大自己的容量，每天依然是微笑面对一切。以前我都是主动和刚上任的校长讲大法的美好，这次我想是不合适了，那就让大法弟子同化真善人的美好感动他吧。很快校长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的新工作是校长助理。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思想境界和教学技术不断升华。我获得过校级、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优质课荣誉。用上级教研员的话说，我是普通教师中的奇迹。大法弟子慈悲祥和的心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境界，按照真善人标准修炼出的智慧，创造了一个个普通教师难以实现的这一系列的荣誉。校长希望我在退休前把自己珍贵的教学经验留给学校，造福学生。面对此要求，许多老师愤愤不平，不让我做，因为他们亲眼目睹我一路走来的辛苦，同时整理过程工作量会很大，我会很辛苦。面对这么大的工作量，我开始犹豫退缩，静心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还讲了，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那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我是师父的弟子，听师父的话，做事先考虑别人。最终我不怕辛苦，整理出了8万字的教学案例与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留给了学校。校长代表学校表示感谢，我相信这句谢谢化成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我和六任校长的故事历时20多年，有修炼前的饱尝人间酸甜苦辣，在名利情中唯我唯私的苦苦挣扎，有修炼大法后的幸福美好，在无私无我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修炼路上的洒脱。沐浴师父的洪恩浩荡， 亲历生命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更多人的受益与真善忍的美好。
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为您播送满身病痛人生苦，喜得大法命运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最怕的可能就是满身的病痛，每天被病折磨着，时间久了真是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黑龙江省的一位老人曾经被病折磨的想要寻死，没想到的是寻死前拜访各家亲戚见最后一面的过程中，命运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来听听这位老人讲的亲身经历。我今年83岁了，1996年的时候开始练法轮功。在这之前，我的身体特别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一点惊吓。外面的小孩打架，我听到声音都会被吓得犯心脏病。家里的孩子给我找了不少偏方，听说吃猪心能治心脏病。猪心我吃了一篮子，后来见到猪心就恶心，心脏病也没治好。腿疼的一只脚不敢沾地，脚一落地就针扎一样的疼，不敢在炕上坐时间太长，超过20分钟腿就疼得受不了。整个脚全倒过来了，脚后跟朝前，走路的时候要拄着根棍子。就是这样，全家5、6口人都得我伺候着，家务活全都我干。老伴身体好好的，喝口水都得让我来倒，家里还养着一大群的鸡鸭。找我们本地的医生治腿疼，花了1000多块钱也没治好，到外地医院3次也都没办法治。回到我们市里，医院检查后说让截肢。我一听就想，活得太苦太累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截肢。我买了烈性毒药，打算一死了之，连装老衣服我都买好了，就等着哪天死了。我想在死之前到亲戚家都见上最后一面。到了妹妹家，妹妹就和我说，法轮功可好了，祛病健身可神奇了，让我和她一起学法练功。我想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什么功我也不学了。可是后来拧不过妹妹，就和她照着学了一遍。回家几天之后，我想就今天死吧。我把毒药和装老衣服都找出来了，然后想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一看是腊月21，快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孩子回家都找妈，我还是等到过了正月15再死吧，让孩子们好好过个年。当天妹妹来了，教我练功，还带来了宝书转法轮让我看。我大字不识一个，就找邻居老太太教我念。邻居老太太小时候一只胳膊长满了疮，好像是骨结核，烂了以后胳膊就3道弯了，直不过来就残废了。没想到她自从和我学法练功后， 胳膊伸直了，残废的胳膊好了。后来他也练法轮功了。可惜的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害怕就不敢练了。我自从学法练功后，到了二月份的时候，在屋子里面走路就不用拄着棍子了，腿脚不那么疼了。到了五月份，到外面走近道也不用拄着棍子了。等到十月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扭过去的脚不知道什么时候正过来了，腿也不疼了，脚也敢沾地走路了，心脏病也完全好了。我再也不想死了，无病一身轻，活得可有劲头了。更神奇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我现在能自己读转法轮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我没被吓倒，这么好的功为什么不让练了？我和同修到北京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片警和社区主任经常骚扰我，还有一次单位的厂长书记到我们家威胁我说，再练功就不给发工资。局里面也跟来了三个人，把我带到局里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随其自然吧。后来局里面的一个女的说，这老太太挺开朗的，挺好的，就让我回家了。这么多年在师父的呵护下，很多时候我都能够化险为夷，平安无事。有一次我在厨房里没站稳，顺手就按在了烧得通红的火炉盖子上，就听刺啦一声，手掌当时就烧白了。儿媳妇吓坏了，赶快给我抹上了大酱，被我洗掉了。后来又找来了欢子油给我抹上，也被我洗掉了。我向内找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找到了自己有妒忌心，还撒了谎。手疼我就求师父，手就一直没疼，后来一点事儿都没有。2010年冬天，我摔了一跤，当时就上不来气了，我就在心里面喊了几声师父，这口气总算上来了。后来我躺炕上，腰疼的就不能动弹了，儿子让我上医院，我说几天就好了，没事儿。结果我真的几天就好了，就能下地了。大法被诬陷后，这么多年来我就一直不间断地贴真相粘贴，发真相小册子，希望世人明白真相，不要被共产党欺骗，跟着迫害好人，希望人们都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我的亲戚朋友都做了三退，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儿女和孙子们也都知道大法好，支持我练法轮功。我基本上每天都能够坚持学法练功，宝书转法轮，我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学法一天也不落。我知道师父一直在呵护我，我要坚持学下去，要跟着师父走，跟着师父回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